大家好，我叫佘泽鹏，是微软中国开发体验与合作事业部的技术顾问。今天我主要给大家讲一下 Windows 10新特性的详解。如果大家对 Windows 10还没了解的话，建议先去观看 Windows 10概览的一门课程，之后再回来观看这门课。我这门课主要是针对 Windows 10上的新特性进行一个更加深入一个讲解，我会介绍这些新特性上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咱们去集成它们。这是 Windows 10新特性的一个概览。我把这些 Windows 10上新的特性主要分成五块，一个是用户交互的方面，一个是应用通信、应用间相互通信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 UI 的方面，然后另外两个部分，一个是媒体，一个是 Web。在用户交互方面，主要有几个，一个是 Inking，Inking 的话主要就是怎么在 Windows 10上集成电子墨水的功能，主要提到这个，是因为在 Windows 10上集成电子墨水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只要几行代码就可以集成。然后第二个是 Cortana，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Cortana 就是中文叫做小娜。那第三方的应用也是可以很方便的集成这个小娜的功能，主要有前台集成功能跟后台集成两种方式。还有就是应用内的这种语音识别也算是可以算是 Cortana 的范围。然后第三个是这种 Notification 跟 Action Center。那我们可以知道，现在 Win 10上你从右侧滑动的话，会出现这一个 Notification 跟 Action Center，然后这些是跟我们的 Win Phone 的这种 Notification 是同步的。然后，如果是比如说你是在 PC 上 active，那你的通知将会在 PC 上收到。那如果你是在手机上，你在玩手机，那么你的通知将会在这个手机上收到。然后你这种集成的话，那也是非常方便，就是跟之前的 Win8 是差不多的。然后接下来这个我们叫做 Next Generation 的这种，下一代的这种健全系统，那可能是说，我们主要是指这个 Windows Hello。那么 Windows Hello 的话，就是在 Win 10上新的这种健全系统，其中一项就是刷脸。我们这一个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一个刷脸这种功能的 SDK 放出来，然后我们应用也是可以集成这种刷脸的功能。那大家可以通过这种刷脸进登录啊，然后或者是刷脸进行做一些相关安全的一些操作，这也应该大大改善这种用户交互的方面。那应用通信的话会有几个，一个是这种 background task，那我们这方面也会有一些相应的更新，像这种后台转码啊等等，这些都是会有相应的新的功能。然后 drag and drop，我们现在就是可以，比如说从我们的操作系统拖个文件，然后直接拖到这种 UWP 应用上，然后就可以发送出去。然后 App Service 的话，它其实是一个 background task，然后主要提到它呢，主要是这一个是 Windows 10上新的特性。那后面我会讲解这一个东西。主要它是一种应用间通信的一种新的方式，大家可以用它来做像 SDK 啊等等这些方式都是可以的。然后还有第四个的话是 Socket Blocker，Socket Blocker 它是，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后台的，可以建立自己的 Socket 这种长连接。那我们一般会把这个拿来做这种第三方的这种推送，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可以在 Windows 平台上做自己的推送了，而不用使用微软提供的这种推送方式，可以自定义，做一些第三方的推送。 然后我们第五个讲的是 App to App，那我们的 App to App 也有所更新，像我们可以直接现在可以直接 launch 某一个特定的应用，这种就可以防止说一些钓鱼的应用，比如说我有两个支付宝，那我做分享的话，或者是说我要支付的话，那可能会掉到一个在我们 Win10 之前，那我可能会掉到一个假的支付宝。那用户一看两个支付宝长得一模一样，可能他不知道应该选哪一个。现在比如说，我可以知道这个支付宝这个正版的支付宝它的一个 package name，那我们可以直接 package family name，那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正版的支付宝 launch 起来，然后我们就是防止钓鱼的应用。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像我们也可以有这种。传递数据啊，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直接还有一些 result 返回回来，这些 app to app 也会有新的相应的更新。然后在 UI 方面呢，我们待会主要会提到一个叫做 adaptive layout，就是说我们这种响应式的这种 UI 的设计会，应该去怎么去实现。那比如说我们现在 Win10 上一个应用可以跑在所有的平台上，那我们的应用怎么在这种多屏幕、多平台上怎么实现这种 UI 的适配呢？是不是会非常麻烦？待会我后面会详细的讲一下这个东西。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Continue 这个东西，Continue 的话，就是以后你出门只要带一台手机就可以了，你不用再带，你出差不用带 PC，不用带 Surface，那只要带一台。手机，然后到时候，比如说你到酒店或者是到其他地方，你拿着手机往某一个设备一放，可能是一个连接设备，这个连接设备连接到一个PC 屏幕或者是whatever 一个屏幕上，然后还有你的键盘、鼠标，你的手机就可以当成这一个PC 来用了，像这个 Excel 啊、Office 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些你只要装了这个。Office 的这种UWP 的版本，那它在不同设备上会有自应，比如说它在手机上就是手机的样子，然后你一插一连到这个大屏幕的 PC 上的时候，那它就是一个 PC 的样子，你可以使用鼠标啊，使用这种来操作，实际上它就是变成一台电脑，这将非常方便。那它打灰色的，那就是现在这种所要支持的这个硬件设备还没有出来，然后具体我这边我也。没有具体了解过这个功能。到时候后面放出来的话，我跟大家再详细介绍这一个。然后我们还有 programmer tiles，我们会支持更多的这种tile 的设计，像我们会有更多的模板出来，然后我们的模板设计将会更加的灵活。然后我们还有 lock screen，lock screen 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更新。你到时候可以自定义自己的 lock screen，或者是到时候还有这种，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在这种把广告放置到这一个解锁屏幕上，来推送某一些应用等等，这些都是说新的一些更新。然后我们后面还有这个右边还有这个 HTTP Live 的 streaming，像我们这个我们简称为 HLS 然后还有这个 MIDI Cast。我们这个媒体的一些剪辑啊，我们这些播放啊，像我们这一个一些媒体自定义的东西，我们也会有很多更新。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在这个 Web 平台方面，我们也会做了很多的更新，像我们的 Microsoft Edge，就是我们新的浏览器，我们使用了新的这种浏览器渲染引擎啊。然后我们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浏览器，我们会有很好的 performance 啊。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很多的更新在里面，然后下面这个讲到这个 Web App 的更新也很多啊，像比如说我们会有这个Hosted Web App，像我们比如说你可以把某一个在线的网站打包成这个 Win10 的应用，只要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工具叫做 Manifolder.js 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可以很方便的把你的在线网站打包成这个 Web App，然后还有就是你在这个。你还可以做这种 package 的 web app。那之前讲的是 hosted，那它是一个在线的状态。你这个打包出来的这个Windows 10的应用，它还是依赖于网络，它需要通过这种网络，然后才能 load 这个 web 页面。 才能使用。那这个 web 这个 package 的这种 web app 呢，它是叫做打包之后的 web app，那它是一个离线的这种 web app。离线的 Web 浏览器，那它可能看起来就是一个 native 的一个样子，但可能是性能是可能会，没有 native 的 Web App 那么好。那我们还有相应的这种Web View 的控件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我们的 Windows 10应用也是可以直接用 HTML 跟 JavaScript 来写的，那这个也是一个 native 的一个 performance。然后这些大概就是 Windows 10新的特性的一个概览。那，如果大家对某一部分有兴趣的话，我后面会再出一些视频来讲解。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说，先讲一下四个，一个是我们的Inking，一个是这个就是我们先讲一下一个 Adaptive Layout，那这个是说我们很重要在 Windows 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或者是一个实现。那它你主要是说你需要去做把你的应用跑在不同的设备上，那你需要对这种界面进行一个适配。那可能是说而且就是 Windows 上的应用已经是窗口化的，那它用户很可能会拖动这一个。窗口来改变这个窗口的大小，那你的应用的内容也需要做相应的适配。然后还要讲一下刚才讲的这个 app service，那 app service 它其实是一个 background task，然后是一种新的应用间通信的方式。那还有 Cortana，Cortana 大家都知道了，那我可以讲一下它的一些 Cortana 的一些更新，跟之前不一样的一些地方。那还有 Direct Ink，就是我们的 Inking。那我们的 Inking 平台到底是一个新，这个新的 Inking 平台到底是怎么样子？我们叫做电子墨水是吧？那我们讲到这个，我们今天就先讲这四个。如果是说后面你们想听更多的这个功能的介绍，那我希望你们可以留言，然后比如说对哪个功能感兴趣啊，然后留言，然后我会再详细的介绍这一个功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一下这四个，然后第一个的话。那首先就是说，我们会有两个神器来实现这个功能，主要就是因为这两个东西的实现，我们才能实现说在不同的设备上可以有这种 adapt 这种 UX 的这种变化，UX 就是用户体验来 user experience 这种可响应式的这种用户体验。那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呢？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那我们这个 Win 十上我们现在 Win 十上就是说，我们一个应用可以跑在不同设备上，比如说从最小的这种手机屏幕，像比如说可能3.5寸啊或者4寸的这种手机屏幕，我们还有这种十几寸的这种PC 或者 Surface 是吧？这种合一的设备，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到我们的这种 Xbox，还有就是我们的这种最大，我们可以到这个。84寸的这个 Surface Hub 这种，我们新出的这种设备，我们称之为会议神器啊。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甚至可以跑在这种 HoloLens 上，还有这个，比如说 Xbox 啊、Kinect 这些都是可以的。那我们这么多的设备，甚至我们还有这个 IoT 的设备。那这么多设备，这么多的屏幕，那你作为一个开发者，你怎么去做这种多屏幕适配呢？那其实有好几条路了，就是其实这讲的3点其实是2点，一个是说你针对不同的设备或者屏幕来做不同的 XAML，就是 XAML 就是咱们来写界面的那个 XAML 文件啊，就是升级版的 XML。然后，那你可以说我这个我不同设备不同的 XAML 是可以的，就是我有比如说我这个 PC 跟 Phone 的这种用户体验，差距非常非常大，我需要重新来写一个界面，或者是重新写一个界面才能非常好的才能有一个非常好的用户体验。那你就可以说我这个PC 一个 XAML 文件，写一个。然后我这个 phone 上，我也重新写一个 XAML 文件，然后这两套 XAML 后面都是同一套的逻辑代码， 觉得这是 OK 的，是可以的，在问卷上是可以实现的，或者是说你也是可以针对不同屏幕，我说我这个就是横屏一套，竖屏一套就可以了，那也是可以的，就是你横屏实现一套，然后竖屏实现一套，然后就是在这个你只要在这个文件夹名设置一下就可以了，比如说我这个项目工程的话，我就是一个项目，那你可能这个 main page 的这个 XAML 点 XAML，那这个是默认的，就是你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文件夹，那可能就是加载这个默认的。那比如说你想写一个这个 phone 呢，它属于是这个 mobile 的这个 device family，那你就需要建一个文件夹，然后这个文件夹名字叫做 device family，然后你要需要一个小横杠，小横杠，然后后面加这个 mobile，然后你建这个文件夹之后呢，然后你再把这个 main page 的 XAML 点 XAML 放到里面去，就 copy 一个，然后放到这里面去。那现在你在运行这个的话，那如果是 mobile 这个 device family 的话，就是包括 phone 了，那它就会加载这个 device family 小横杠，然后 mobile 这个文件夹里面的这个 main page 的 XAML，那它就会显示的跟这个 PC 上的不一样。那其他的设备那就加载这个主目录下面的这个 main page 的文件。那一个 XAML 多处适配可不可以？可以，这是我们提供的这一个新的一个特性，就是我们可以写一个 XAML 文件，然后来适配多处适配。比如说这一个，我 PC 跟 Phone，其实是我是写一个 XAML 文件，然后我到时候会做一些相应的微调就可以了。那可能是说这个你这个手机的体验跟 PC 的体验其实是差不太多的，那可能是说你想做一些相应的这个属性的更改啊，或者是说做一些控件的相应的调整位置啊，就可以做到这种多屏幕适配，那是可以这么做的。那像比如说这个 OneNote，OneNote 它也是一个 UWP 的应用，就是 Win 十上的这种Universal 的应用。那它其实在 Phone 上的体验跟 PC 上的体验是有点类似，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完全两个样子，但是实际上它的背后的代码都是一样的，它只要一个 RAM 文件就可以了。你作为开发者，那你怎么来做这种适配呢？那你可能需要考虑说，我在一个缝上一个5寸的缝上是什么样子，然后4寸的缝上什么样子，6寸的缝是什么样子，还有就8寸和13寸等等这些，你怎么调整你的 UI？你可能是首先需要考虑想清楚是这一点，你怎么去调整？比如说我在缝上这个联系人是这个样子，那我8寸跟13寸这种横屏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样子？其实用户的话，如果是讲到用户其实是他不会考虑太多，说你这一个做这种 UI 适配多么的困难，他只在乎说你的应用在我的设备上能非常好的工作，这就足够了。他不会 care 说你这一个后台，后面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或者是说，你在其他设备会是什么样子，他只在乎说，你的应用在他的设备能够完好、完整、完美的工作。那我们讲了这么多，那我首先，那我们讲到第一个神器了，我们这个 Directive Trigger，那这个就是实现这个多屏幕适配的神器之一了。那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呢？它其实是我们之前这个在 Windows 8的时候，我们这一个Visual State 的一个更新。那我们之前也有 Visual State 的概念，就是我们可能会有这种多个界面，那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是没有这个 trigger 的概念的，那是以前所有的这种metro 的应用都是这种全屏的，但是到了 Win 十之后呢，Win 十这种 universal 的 app 它其实是窗口化的，它是可以其实可以拖动，那我们就涉及到说我们在窗口变化的时候怎么去调整这个 UI。 那我们这 yesterday 就做了一个更新，那我们加了这个trigger 的概念。那我们这个 status，我们会在这个 view state，我们会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 status，然后一个是 triggers。那 status 是什么呢？status 是说我们的设置属性，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去设置，比如说在这里就是 target 这个 my panel，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my panel 这个。横向就是 my panel，它是一个控件的名字，然后这个是这个控件的一个属性，那这个属性把它设置成为这个。那 triggers 干嘛呢？triggers 它是会在某个条件满足的时候会触发，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里这个 trigger set triggers，那这个 mini windows width 那就是最小宽度600，那就是。当最小宽度超过600的时候，就是这个窗口宽度为600以上的时候，那会这个 trigger 就会被触发。那触发之后干什么东西呢？干什么事情？那干做的事情就是说把这个 set 执行这个 set 里面的东西。那就是那这个的意思连起来就是，我当我的屏幕大于600的时候，去把这个 my panel 的这个横竖向的属性设置为横向。那。这个就是这个神器的一个工作原理了。那我们一般都会怎么做呢？我们现在 trigger 的类型只支持两个，一个是这种最小的宽度，就是拿宽度这种宽度的变化来调整，还有支持一个高度的一个调整，就是高度的变化能调整，就是。这个的意思就是所有的超过这个值的啊，就是比如说 mini 这个宽度等于600，那就是超过600的时候触发，然后高度的话就是比如说高度等于600，那就超过600的时候触发，然后所有都是有效像素，所有的值就是就比如说600，它是600的有效像素。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rigger 的一个trigger 的这个demo，来看一下啊。OK，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我们叫做 Depth UI Demo。那我们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子吧。大家如果装了这个 Win10 的话，就会 Win10 的 SDK 之后，这里就会有这个 Win10 的模拟器。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本地计算机，因为本地计算机是我这一台是一台 Windows 10的设备，所以它会有这个本地计算机的一个选项。就是你，以后你在比如说调试这一个 Win10 的这种 Universal 的 App 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在本地计算机调试，非常方便。就你只要选一个 X86 或者 X64 的一个选项，然后就可以直接在本地计算机跑。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因为已经跑起来了。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Win10 的应用。Win10 的应用，然后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拖动，那比如说往小了拖了之后，你看，这个我们两行变成一行，然后这个缩回去了，这个菜单，这菜单，然后我们再继续小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这个菜单已经隐藏了。因为，比如说，因为说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大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 PC 的时候，我们的横向的空间是非常富裕的。那你的比如说这种导航栏的菜单是可以放在左边的，左边的这种模式。那比如说你小的时候小屏幕，那你做的更小的时候，那你的。比如说你在手机上横向的空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就是那你竖向的空间就会比较合适。那比如说，那这一个菜单你最好就是收起来，然后腾出更多的空间给这种内容。那比如说横向的时候，那你可以把几个区域，我们一般是会这样设计的，就是把这个应用分成几个区域，那可能是这个是一个区域，这是一个区域。然后比如说我横向的时候，就把这两个区。摆成这种横向， 然后我们在缩小的时候能把右边这个区拿到下面来，拿到这下面下来，那做成这种竖屏的这种体验。然后你看，比如说，那我可能在一些 grid view 的时候，我可能是说这个我是分成两列的，那我们在小的时候，那我可能变成一列，然后这个 split view 把它缩回去，那这种用户体验就会翻好。那这个怎么做到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啊，然后看一下这个界面是怎么写的。你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它是只有一个，这个就是 demo 的那一个 demo 点 demo 文件。然后可以看到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Visual State 的这一个 group，我们会 group，我们其实就是实现了一个 demo。就是一个 demo 视频多种屏幕啊，就是你可以看到拉动窗口的时候，它就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用户体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view state 的一个 group，那这个 group 呢是怎么呢？它一个 group 它有三个 view state，你看这是一个我们叫 narrow 的一个 home state。Narrow 的一个 state，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叫 medium state，然后这是一个 wide 的一个 state。那顾名思义，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写了三个键，大概三个界面吧。然后这三个界面是有三个样子的。那这三个样子的话是可能是窄、中、宽。其实我们一般都是这么设计的，就是窄屏幕的设备那是一类，然后中屏幕是一类。然后宽屏幕是一类，如果是大家做过这一个 web 开发的话，大家应该会了解这一个，我们叫做媒体查询的一个功能，叫做 media queries。那这个媒体的查询跟这个是非常类似的，那它也是把，因为我们 web 网页是跑在这一个浏览器的，浏览器它也是窗口化的，那可以随时调整。那你的网页要很好的适应这一个。这个浏览器给用户一个非常好的体验的话，你也要做成这种响应式的设计。那就是网页的话，它也是设计成，比如说窄、中、宽三个屏的，然后拖动的时候，然后做一些相应的变化。其实这个是类似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设计的是说超过一的时候，然后执行这些属性，像比如说这个hotel grid，然后变成 below，就是这个是在这个的下面。然后，比如说像我们这一个，我们的字体大小，我们也会修改，是吧？我们字体大小改成36，是吧？然后我们在比如说500的时候，那这样的看来的话，就是一到500之间，那就是这些属性会起作用。然后在超过500，然后到900之间，那这些属性会起作用。然后在超过900之后。这些属性起作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这 set 里面没有东西，那就是默认的那些属性。然后就大概就是这些，然后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 PPT 了。然后就是跟大家说，就是你需要就是只要写一个 XAML 文件，然后 XAML 文件里面有些 group，这个 VState 一个 group，然后VState 里面。你每一个 view state，然后有一个 state trigger，然后做相应的操作，然后设置某些属性就可以了。大概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们刚才就是讲这个，通过这一个 adapt trigger 零代码实现多屏幕适配。那我们就是我只要。我不用写这种 CS 代码，我只要写这一个 XAML 文件就可以了。那写一个 XAML 文件，我就可以实现多屏幕适配。那我们还下面要讲到另外一个神器了。然后这个需要跟刚才那个神器做一个配合，那就是两个神器配合，然后才能实现这种，那才能比较好的实现这一个多屏幕适配。那 left panel 其实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那它就是一个叫做，它是一个 Windows 10像 RAM 的一个控件，一个新的控件。那它的子控件是可以通过这种声明相对位置来进行布局的。 就是说我可以写一个 left hand panel，那在它这里面呢，可以有一些控件，那这些控件它们之间的位置，是通过这种相对位置来做一个声明的。像比如说我里面有 A 控件跟 B 控件，那 B 控件可以声明说我在 A 控件的右边，那它就会一直在 A 控件右边。那比如说你在做响应式的设计的时候，那你可以说我这个在小屏的时候，哦不用，小屏的时候这个 B 控件就在 A 控件下面，然后当这个屏幕拉大的时候，那 B 控件可以是在 A 控件右边，是吧？这种配合起来就会非常的方便。那这个比如说，它其实可以跟副控件声明相对位置，就是我这个 right hand panel。其实我就是 left panel 嘛，那这里面有两个方块，那这个红方块呢，这个红方块它声明了两个属性，就是横向的中间跟竖向的中间，那它其实就是在这个副控件的中央位置了，然后你看蓝控件没有声明位置的话，那它默认就在这个控件的左上角，这个副控件里面的左上角，然后，比如说像相对位置的选项是可以很多的，像我在副控件的，跟副控件的左边对齐呀，是吧？然后，跟副控件的右边对齐、上面对齐、下面对齐，等等。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两个 default 是说默认，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它默认就会在左上角了。比如说，就刚才这些一个情况。那也可以，它也可以跟其他子控件声明相对位置。那比如说我里面有两个红方块跟蓝方块，那我可以这个红方块可以声明说我在这一个蓝方块的右边，是吧？那它就是 right of 这个。然后它也是可以，比如说声明其他位置的，像比如说我是可以声明两个，我既在它的下面。又跟它的右边对齐，那它就是长这个样子了。或者是说我在它下面，然后跟它的这个中央对齐，还有就是它的下面，然后跟它的左边对齐啊，其实原理都一样啊，就是然后只是不同的属性。然后对齐的选项有这些啊，大家也不用记啊，就是大家到时候搜索就可以了。用 Visual Studio 直接一点，它就出来了。然后就是说，你对齐的，然后跟声明的位置的这种方位，你不用是对相同的元素。那比如说，你可以说我跟这个子控件 A 在它右边，然后跟副控件的上边对齐，是吧？都是 OK 的。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写了一个简单的一个 demo，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right panel，是我的 right panel。其实这个非常简单啊，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我就写了三张图片，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一个可以有这种选项，像比如说我可以选个6寸的，是吧？然后比如说横向的，是吧？然后或者是这种，这个可以是一个8寸的，也 tablet，然后横向，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我就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三张图片的一个程序。然后这三张图片呢，在横向的时候，我就让它横向排列，然后随着屏幕缩小，我就让这些右边的这个控件慢慢往下。挪是吧？然后在最窄的时候是竖着排列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代码，the demo。那这个就是 Visual State 设置了，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控件布局，其实就是三张图片。我们这个有个 Rep Panel 是吧？那 Rep Panel 它有三张图。这个 image IE 这是 store 的图片，这是 Xbox 图片。那它的这个像比如说这个 right pit，你看这个 right panel 点 align left with panel，那这个 panel 就是说这个 panel 就是它的副控件了。那 它就是跟它的副控件对齐。那这个 image store 它是跟这个它声明了在这个 store 的下面，是吧？你看这个 below image IE 嘛，就是在 IE 的下面。然后这个是在这个 Xbox 的，Xbox 在这个 store 的下面。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它的默认的就是竖着叠加的，一二三叠加。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就是在不同的属性的时候做一些设置，像比如说我们在0到600的时候，这种窄屏的时候，那它就是像比如说把这些设置一下，我这个 store 在这个 IE 的下面，Xbox 在 store 的下面，是吧？然后这个就能实现说这个达到默认的这种竖向了，然后在600的时候。可以做一些相应的设置，那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实现。而且我们可以，其实我们 debug 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说，如果你只是调试界面的话，你其实可以不用说，我一定要做这个，把它实际跑到一个某台设备上，然后才能调试。其实我们。通过刚才那个设计的这个 design 的这个，设计器也是可以做相应的调试的。你看我们在调试的时候，可以挪下来，可以放。其实我们就是这个就演示了说我们在做这种应用设计的时候，我们可以其实可以分成几个块状的结构。像比如说这一块是说你可能是某个区域，可能是用户，可能是比如说图。然后这个可能是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评论等等这些，然后你把它用这个3块的3个区域，然后3个区域，然后我们再比如说我们在我们做搜的时候，它这个能够挪下来，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比如说其实你也可以不用说我一定要跑到某台设备，我直接就是我就跑到5寸的，然后。我调成竖向的是吧？那它我就能看到这个5寸的样子是吧？然后或者横向的，就是这种。就 Redfin 非常简单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个 warning 啊，就是警告，就是说你如果是做一些属性设置的话，然后发现哎，怎么我的某个控件不见了？那你可能是说。正被你的属性设置到外面去了，就是这个屏幕外面去了，这是允许的啊，所以就是提醒大家说，你在做这种属性的设置的时候，需要想好用哪个属性啊。然后如果发现说某个控件不见了，记得说查一下是不是在控件外面，是在这个屏幕的外面。然后我们其实可以简化这种设备的工作的，就是。我们如果是不使用这一个 read panel 的话，你可能需要写很多东西。就是那个 trigger 的话，你可能需要写很多的属性来设置。那如果是使用这种 read panel 的话，你可以很方便的设置说这种横竖向啊，比如说我这个屏幕调整之后，我这个横竖向，然后位置的这种情况，我可以很方便的这种来调整。然后还它可以简化这种 build tree。比如说我们之前我们写这个，写4个 text block 的话，我们可能之前需要写一个 grid，然后里面需要叠加很多的这个 stack panel，然后才能写出这个 text block 四个 text。其实那如果是用这个 wrap panel 的话，我只要在 wrap panel 里面，堆上4个 text block，然后做一些属性设置就可以了。然后还可以简化这个 view state manager，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一个。那我们可能如果不用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写很多东西，然后来做一些属性设置。那如果你用了这个 read panel 的话，你可能很方便的可以做一些位置的调整跟属性的变化。所以说这个 read panel 是多屏适配的神器之二啊，这个应该是之二了啊。刚才讲的那个 trigger 是之一，所以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两个啊，一个是这个。Trigger, adaptive trigger，然后跟这个 red panel，这是两个神器。那我们下面就讲一下这个 app service。app service 的话， 那它是一个什么东西？那它是，简单来说，它是通过 App Service 的话，你的商店应用，你可以向其他商店应用提供服务。就是说，你这个它其实是就是这种 Store App 之间的一个相互通信的方式之一。那到底什么是这个 App Service 呢？App Service 的话，在 Windows 10上是提供很多 API，我们 Windows 10上是提供了很多 API 跟系统交互的，像我们的联系人啊、我们的邮箱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其他东西，就是你应用可以跟系统进行交互，你可以读取到系统提供的这个联系人列表啊，或者是这个邮件列表啊，或者是说等等，或者是一些属性等等。这是系统跟这个应用的交互，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提供很多 API 来跟其他应用交互，就是应用跟应用之间的一个交互。像比如说第一个是这个，调取刚才讲的这个跟支付宝这个场景啊，就是可以调取某个特定的应用，防止可以防止钓鱼应用嘛。然后还有这个 file 的这个可以，比如说传输这个文件啊，传输这个数据啊。还有就是可以，比如说，你调起来之后可以弄出一些 result 啊，你可以从我调取某个应用，然后我想它得到某些回应。然后第四种应用间通信的方式就是 app service，就是 app service 其实是系统跟系统不是，应用跟应用间通信的方式之一。那你可以说是它是一个设备上的这种 web service。你如果有一个，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右边它是一个应用，然后它提供了这个 app service，然后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是 background task。那说的是说这个 app service 它其实是一个 background 的一个 task。那这个应用对外提供了 app service 之后呢，这种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这种 client 的 app A 跟 B 都可以来调用这个 services。那这个 A 跟 B 调用服务的话，它是通过这种类似这种 Web API 的接口，那它可能是说你这个 App Service 它是跑在这种设备上，而不是跑在 Web 上的。你对 A 或者 B，你就对外提供了一个访问接口，然后外面是可以访问的。像比如说，你可以提供一个二维码扫描的服务，那你这个是一个二维码扫描的这个应用，那你对外提供这个二维码扫描的服务，那我其他应用我可以把这张二维码图片传给你的应用，然后你的应用可以解析这张图，然后把解析完的数据传回给这个调用的客户端，是吧？还有就是你可能是一个企业，那你可能很多一整套的这个应用，那你应用之间的像这种数据的传输啊，或者是调用啊，那你可能可以通过这种 app service 来实现。像比如说，你可以，比如说这个是提供了这个跟cloud service 的一个交互，那你可能其他的这个应用是做这种跟应用间交互的一个 app service。那这个成套之后，你可以对这个应用客户端进行提供一整套的解决方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代码，那 App Service 它就分为一个 Client 端跟一个 Server 端嘛。那它需要通信需要两边嘛。那 Server 端就是提供服务的这一端，然后 Client 端就是访问提供 App Service 服务的这个客户端了。那我这个客户端怎么去访问这个 App Service 的服务呢？那我需要知道两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叫做 App Service 的一个 name。然后一个是这个 package 的一个 family name，然后 app service name 是你自己定义的，就是这个 app service 的服务提供方定义的，你需要知道它定义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字。然后这个 package family name 在开发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通过某 API 调用，然后可以获知，但是在现在商店已经开放了，然后你上传商店之后，这个字段是商店分配给你的，就是分配给这个 App Service 提供方的，所以如果你要访问某个服务的话，你需要知道这个服务提供方它的 App Service 名字，还有它的这个 PFN，就是 Package Family Name 嘛。 然后你就是通过这个代码，你这个 connection 点 open 是吧？open 之后呢，然后比如说它的 open 成功之后就连接成功了，那你就是把这个把你的这个message 打包成这个 value set，然后 value set send 过去之后呢，你可以wait for response，可以等待他们的回应。然后再取出来再解析它的回应的内容，然后我们的 service 端呢，service 端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它是一个 background task，然后它在 run 的里面我们定了这一个，加了这个 request received，就是我获知之后，我需要做一些相应的操作，就比如说有请求过来的时候，我需要读取这个请求，然后做一些相应的处理，那这个就是 request received 的这个函数了。那你需要在这个代码里面添加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像，比如说这个 response 是吧？我们比如说 command，我们可以解析先 command 是什么，然后比如说它是一个 doing 跟 quit，然后我们做一些相应的操作，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 respond state，我们可以 send 这个 result 回去，然后你使用这个 app service 的话，就是服务的提供方的话，需要把这个app service 注册到系统，不然系统不知道你有这个 app service 的服务，所以其他应用也调不了你。所以你需要把这个 app service，然后我们注册这个 app service 的话，是通过这个extension 的声明来做这样一件事情的，就是你在你的这个 manifest 里面把这个 extension 加进来。在这个 application 的这个节点里面，就是 application 点 application 这个节点，然后加这个 extension，然后需要把你的这个 entry，然后你看你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 name 嘛，这个 name 就是别人要调用的时候，所需要使用的这个名字，然后这个 catalog 就是 Windows 点 App Service，然后 entry point 就是你的这个命名空间，然后还有你的类名，然后你一旦把这个 App Service 注册到系统，就是你的应用需要在注册到这个设备上，然后系统就知道你有这个 App Service 了。然后你还需要打开一次，然后才能把这个东西注册到系统里面。然后你关掉就无所谓了，然后别人就可以来调用，你在不在前台都是可以把你调起来的。然后大家应该都学过计算机嘛，那学过计算机的同学都会知道这个双工通信。那它其实 App Service 它是一个双工通信的一个通道。那双工通信就是说，我这个 client 端可以跟 server 端聊，那 server 端也可以主动给这个 client 端 push 一些消息。那其实它就是都能够收发消息了。那客户端也是可以有一个 request receive 这个函数来接收这一个服务器端推过来的消息的。取得这个 packet frame name，那在store 之后，现在 store 已经开放了，所以你可以上传到商店，然后可以取到这个正确的这个 packet frame name。那你在 debug 的时候，那你也可以用这个 packet 点 current 点 id 点 frame name 这个来做这个debugging，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pp Service 的一个 demo。写了一个 chat machine 啊，那什么是 chat machine 呢、啊？就是聊天机器嘛，是吧？那我就是一个 server 端，那我就是提供了这个聊天服务，那我是对外提供这个聊天服务的。我们先把这两个给关了。那我对外提供聊天服务，那我这个 server 端就是我提供，比如说别人给我发个消息，那我能给他回个消息，那我就是 server 端，那 client 端就去访问这个 server 端的服务，然后来做一些相应的操作。现在这样打开，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解决方案这个 solution 里面有三个 project，那其实只有两个 project 啊，然后这个 chat machine 这个是 client 端的一个应用，然后这个 provider 就是我们这个 集成了这个 App Service 服务的这个服务器端。然后这个 Component 是说我们这个我们提供这个 Service 的服务，这个聊天服务是通过这种组件的方式，然后到时候这个 Provider 它是会把它引用进来的，它会把这个 Runtime。所以其实是两个应用了，一个是client 端，一个 server 端。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吧。provider，我们先把 provider 执行起来。就是你作为一个 provider，那你需要被运行过一次，至少被运行过一次，然后才能对外提供服务。就是那为什么需要对外执行，就是至少执行一次啊，那就是，其实就是刚才讲的那个 extension 的事情啊，就是你需要把这一个 background task，你这个 app service 注册到这个系统才能知道你是用了这个 app service，别的应用才能调起来。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已经运行起来了，然后我通过这个刚才 debug 的那种方式获得了我的这个 package family name。那我就是 client 端，我就可以来调用这个东西了，就可以调用这个，我运行过一次，我就可以调用了 像比如说，我这一个，这个是客户端客户端，你看到这是有个连接那我需要刚才那个 open 的那一个 connection 然后连接成功之后，我这个收到消息，说咱们来说你好，跟我说你好啊。还是你好，然后我跟他说，问他今天天气怎么样吧，问他今天天气怎么样问一下，天晴是吧？感觉天晴很正常哈，然后。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说问他喜不喜欢 Windows 10怎么样？想 Windows 10吧？他说我喜欢你，哎呀，这么直白不太好吧？那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那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服务器端吧。那我们主要看一下这个 app service 怎么写的。你看，这个是它是一个 background task，那它有 run。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个 request receive，我们可以监听说这个请求是吧？然后比如说我们 request receive，我们可以接收到这个东西，然后做一些相应的操作。那接收到怎么办呢？像比如说，我可以先解析一下这个到底什么，有什么，是吧？把它的 key 什么的拿出来。那刚刚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 App Service 的这个 demo，那它主要就是非常简单的就可以提供这种硬件的相互通信的方式。那它就是应 App Service 提供了应用间通信的另外一种方式，它是双工的一个通道可以相互的通信，像比如说你可以用来做 SDK 或者是说对外提供某一类的服务。那你可能会问说，能不能限制别的应用访问我的 App Service？那就是我这个提供的服务，那是不是别人知道我的这个App Service 的 name，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Package Family Name 就可以来随意的调用了？我是说这么说吧。App Service 就是类似于说你这个 Web API，那你这个 Web API 公开之后呢，是所有人都可以调用的。所以，我的建议是说，在 App Service 上之上自行建立这种健全机制。就比如说，你想某几个应用可以访问你的这个应用服务，那其他应用无法访问，那你只要把这个他们的 Package Family 加到白名单之后，然后你就过滤嘛，你如果是要访问我的这个 App Service，那你就要提供你的 Package Family，然后如果你对了的话，我再给你再提供这个服务。那比如说版本更新的话怎么弄呢？那比如说我建议是参考这个 Web 这个 REST API 的这种版本更新模型。 然后，如果是说你有一些大版本的更新，那你我建议还是保留这种旧版本这种 API 接口。那你可以为利用新的 API 这种 App Service 的接口，给这种新的接口用户提供新的服务。那你建议还是保留这种旧的接口，为旧的用户提供服务。然后下面就是来讲一下 Cortana。那 Cortana 大家可能都比较熟，都知道它叫小娜，中文名叫小娜。那它是世界上最为个性的这种语音助理，然后它可以帮你处理很多的事情。它是一种全新的这种PC 的交互模式，然后它现在是已经在PC 平板跟手机上都可以用了。那它触及到10亿的用户，你这个用户量非常大。那它在设备跟网页端的搜索都集成了，就是你比如说你可以搜索附近的演唱会，然后它可以是跟已经后台跟大麦已经集合成，然后可以搜索大麦的数据。那这是合作伙伴新机会了，就是你们可以跟 Cortana 进行深度的结合，也可以这种应用的结合。那我这里可能给大家介绍是说，怎么咱们第三方应用怎么跟 Cortana 进行这种应用间的结合，就是应用间的通信。那可能会后面我们3年内可能要达到这种10亿的 Windows 10的用户，那这10亿的 Windows 用户，那可能会使用 Cortana 来跟你的应用进行交互。那 Cortana 现在是在手机、平板跟 PC 都是可以用的啊。大家如果现在装了 Win 10，大家都可以试试。然后它也是支持中文的，现在已经支持中文的这种语音。像它，比如说它可以做很多事情啊，像比如说一些交通的信息啊，然后还有就是你手机上的一些信息也会同步上来，像比如说未接电话、短信等等，然后你也可以订阅一些股票的一些信息，或者是说查询附近的一些餐厅等等。还有比如说你可以利用语音来控制，像比如说关掉 WiFi 或者是打开 WiFi 等等。然后像比如说你可以设置说在某个时间，然后提醒是吧？然后或者是说打开某个应用啊。然后，Cortana 它其实就是跟应用间集成，主要是有2种方式，一种是前台集成方式，一种是后台集成方式。那什么是前台集成呢？前台集成就是 Cortana，然后可以把你的应用调起来，调到前台，然后跟用户进行交互。然后后台集成方式就是你的应用在后台为 Cortana 提供这种数据的服务。那你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展示在 Cortana 这个界面里面的，用户可以跟用户更好的交互。那前台语集成方式的这种语音命令架构什么样子呢？你需要有个，你可以看到右边这个有个 application code，那这个你可能需要有一个语音命令的一个定义文件叫 VCD，叫 VCD 文件。那比如说定义来说怎么去怎么做处理这一个用户的语音命令啊等等，就是一个 XAML 一个 XML 的一个文件。然后比如说用户说了一句话是吧？比如说什么奇幻旅行显示我的伦敦之行是吧？然后我们的这个Windows 云平台去跟这个会去解析这个用户说了什么，我们会进行纠错啊，然后之类的一些，然后再返回回来，然后我这个可能要知道这个用户在说些什么，然后把这个说话的东西传应用，然后应用来做一些相应的命令的处理。然后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前台集成方式。我可以看一下这个前台集成方式，这是咱们刚才看的这个 chat 模式，我们把它关掉。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ortana 的这一个前台集成方式。我们首先会有两，我们待会会，这个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前台集成方式。前台集成方式就会把这应用调起来。那这个是跟以前是 Win8 的时候，我们的 Win Phone 上就有了这种前台集成方式调起某个应用，然后做一些相应的处理嘛。 那你只要就是在这个云命令的那张31秒的那张表里面写好这个东西就可以了，然后到时候在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云命令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说这个，对，可以看到这个 demo 31秒的文件，我们第一个命令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前台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显示我去汕头的旅行是吧？然后就会把这个应用调起来。咱们先运行一下。我们需要把这个 XML 先注册到系统，用户这样系统才知道用户在使用什么命令的时候会把这个。因为吊起来，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的话，其实你可以跟下面是不一样的。这个是 navigate，这个是这个 voice 的 command service。这个 navigate 其实就是我们导航到哪一页，所以它是一个前台的方式，就是把应用吊起来，然后导航到哪一页。可能编译有点慢哈。然后下面两个就是这种后台的集成方式，就是后台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利用这个，刚才讲过的这个 App Service 的方式，就用户应用用 App Service 方式提供后台服务。那我们这个前台方式就是会到时候会有某个页面，然后来进行相应的操作。你可以看到这是我的，写的几个行程啊，这个伦敦，然后就是优胜美地，然后汕头，是吧？那我们来试一下。你好，小娜。你好，小娜。奇幻旅行显示我去汕头的旅行。大家可以看到，他就把我这个去汕头旅行直接把这个应用吊起来，然后显示到这一页，这个 trip 的这种 detail 的页面里面去。然后就关掉，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前台交互的方式。那它怎么做呢？其实它就是在这个，只要写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在这个 on active 就是 app 点 demo 点 cs 这个 on active 就是当这个应用被激活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个激活的时候，它是通过这种语音命令来激活的。那它就会执行相应的方式。那我们可以，解析这个语音的这个，命令说它说了什么呀？比如说它是这个，我们这个语音命令叫做 show trip to destination 是吧？那我们就是把这个 trip 的这个 box command，然后我们的导航到这个 trip detail 的页面，就非常简单。那我们来看一下，后台集成的方式。那后台集成的话是在 Cortana 中完成任务，就是你的应用不用再被吊起，然后直接在 Cortana 里面就可以显示出来。比如说你可以显示一些就是一些任务啊，然后直接就是可以在里面显示。比如说我说想说一下，哎，我最近的行程是什么样子的？那它。这个 Cortana 就会去你的应用里面查询，然后提供这个，提供这些服务，然后把这个数据查询完之后，显示到这个 Cortana 的界面里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那个，来看一下啊，刚才的，咱们再来看一眼这两个啊，这两个就是。直接在 Cortana 里面显示这个内容，像比如说我前往汕头旅行时的时候，它就会去应用里面查这个什么时候，然后把这个显示在这个 Cortana 界面里面。我们来试一下。你好，小娜，奇幻旅行，我前往汕头的旅行是什么时候？你好，小娜。奇幻旅行，我前往汕头的旅行是什么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把你这个行程已经就是显示出来，然后可以在界面里面显示。然后你点击的时候，它可以跳转过来，跳转到这个页面。比如说，你看时间是吧？然后它还可以，比如说，它不仅仅是说可以做一个交互，它可以做好多这种交互的流程。像比如说，你要想呢？奇幻旅行，取消我的汕头之旅。不是，不是。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它不仅仅可以做一个交互，你可以说这个多个的交互。那它怎么实现呢？它其实是通过这个咱们刚才讲的这个 App Service 的方式来实现的。你看它是一个 Background Task，然后我们在这个 Realm 里面写了一些，像比如说我们这个，怎么处理这个语音命令啊，是吧？像比如说我们这个 Voice Command 的 Command Name，然后比如说 When，就什么时候的那个语音命令，然后它就会去把这个。交给这个函数去处理，然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就会被 trigger 起来，然后做一些相应的处理，然后显示到这个 Cortana 界面里面。你看这个就是一些交互，就是跟 Cortana 的交互。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个 App Service 的方式，然后跟 Cortana 进行集成。那我回到我们的 PPT。然后后台集成方式也是一样的，就是你需要有一个，你看可以看到刚才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有个 background services，然后我们也需要一个 background task，然后我们也需要这个一样的是说我们这个 VCD 文件，然后是比如说也是用户来输入一个方式啊，然后传到我们的这个云平台啊，然后我们的云平台去这个云里面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解析跟这种纠错，然后之后我们会回到这个 Cortana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用户说了些什么，然后把这个说话的内容传到这个应用里面来，然后应用里面来呢，它会做一些相应的处理，像比如说它会去存储啊，或者是说做一些我们这个界面的渲染，然后或者是还有就是去应用的这种他们的后台去做一些查询等等的一些操作，然后最后再显示到这个Cortana 的界面里面，这种方式会有。更加的这种自然跟人性化，跟用户的这种交互的效果就更好。然后它其实是刚才讲的这种task 这种工作流也是可以的。像比如说我这个去查询比如说我要 cancel 是吧？然后它会询问，比如说它有多个行程的话，它会问你是吧？然后是不是要 cancel 这个 trip？然后cancel 的话，那就继续 cancel，然后完成是吧？然后像比如说你是一个 check in 的应用，那你可以比如说check in 啊，然后找啊，是不是找位置，然后 check in 在哪里，然后最后 check in 是吧？然后或者是 change 你的 budget 是吧？改变是吧？改成多少之类的，最后完成。然后大概 Cortana 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下面就是讲一下这个 direct in，就是我们的这个 Windows 10上的。一个新的这种电子墨水平台，那你可能会问说，为什么我没有使用这个电子墨水啊？其实大家应该一想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手写输入是一个非常个性或者是说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手写输入你是非常自然的过程，它能够及时反馈。你可能敲字啊或者什么，你可能会比较麻烦，然后你手写的话，你能很方便的输入你想要的，或者是说。反映你写的一个过程，然后它的表达方式也是多样的。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书里做一些标注啊，或者是画画啊，然后或者是这种是说，你可以做一些标记、图画等等，来显示你的可能你的想法等等。然后它也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你每个人的字啊，或者是画的方式啊，或者等等都不太一样。 就显示了这一个人类的这种创造性。那它就可以利用这种计算机的高效性呢，却像纸和笔那样使那么使用简单，就是你到时候画出来或者写出来的东西都可以通过电脑进行存储，然后进行传播或者打印等等。那但是你的思想过程，你可能是只是需要用一个笔跟一个可能一个电脑，然后来做一些相应的操作。那电冷墨水它的一个功能在哪，或者是它的一个特点在哪？它也可以通过这种手写笔，这种电子笔，或者是说这个你的这个手指，然后通过音频的这个平台，然后可以实现说它是最后可能生成一个音频的一个图片，就是画出来一个图片，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加上一些元数据，然后比如说可以最后进行搜索等等，它也可以就是 convert 成其他的东西，像比如说形状或者是这一个文字，比如说你音频在很多方面可以做一些应用了，像比如说你一个地图应用，你可能可以加上音频的操作，那地图的话很容易就可以标注某个地方，然后可以比如说标定路径，然后地方等等，然后比如说像放大之后，它也可以很方便的这种跟应用进行集成，它不会说你放大之后这个路径就不对了，是吧？然后比如说你可以写邮件的时候，也可以使用这一个手写笔，然后也可以非常快速，是吧？然后但是你可能最后对方可能收的时候不是一个。不是能够识别这个音频的一个设备，那你可能需要转成这个 text 这种文字，然后再发送出去，是吧？然后比如说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可能如果游戏加上了这个音频的操作，那你可能比如说可以跟队友进行交流，说比如说赶紧投这个地方是吧？咱们比如说用一个笔啊，比如说投这个地方是吧？然后。注意这个地方是吧？注意这里等等是吧？就是通过这种电子墨水的方式，也可以就是有很多应用场景，像比如说跟游戏结合，那可以很方便的进行多屏幕的交流，就是游戏之间的一个交流。那 Windows 10上的电子墨水平台是一个全新的电子墨水平台，那它可以支持这种PC 啊、平板跟手机这种操作，然后它是一个低延迟的这种高性能的渲染，它的渲染效果非常好，它是非常自然。那可能有的电子墨水可能平台它可能是渲染起来可能会有锯齿等等，它这个非常平滑，然后可以根据压力然后来做这种表现，那可能跟看起来跟你用手写笔或者之类的写起来是一样的。然后它是一个低延迟的，那它可能你在其他平台可能画出来，可能你画了之后，过了半天，然后才渲染出来，那这个可能你的体验就会非常差。如果是一个低延迟，那你可能跟在这个纸上写是一样的。然后它的使用也非常便利，就是通过这种画的方式也非常非常便利。然后它的应用集成也非常方便，就是。你作为一个开发者的话，你如果要集成这个东西非常方便，我后面会讲。那怎么来使用？那其实使用这个 Debian 有三个层级啊。第一个层级是这个 Ink Canvas，你说你只要一个能够图画的一个地方就可以了，用户可以来进行图画。然后那你只要使用这个 Ink Canvas 就可以了，你只要把这个控件加到你的这个界面里面就可以进行 Ink 的操作了。非常方便，然后还有这个，如果你需要更加复杂的，你需要对这些电子墨水的笔记啊等等进行一些更加复杂的操作，那你可能就需要用到这个 Inking 的 Presenter，对它进行笔记的大小啊，然后笔画啊、颜色啊等等进行修改，那你就用过这个 Ink Presenter。然后还有你需要做一些更加高级的一些处理，像你可能需要改善这个渲染的效果啊，等等这些更加高级的输入处理，那你可能需要用到这个。微软提供了这个三个不同等级的这种应用的操作来做相应的执行。像比如 Ink Canvas，你只要加上这个 Ink Canvas 就可以来使用这个画笔了。非常简单是吧？只要加这么一段就可以了。那用 Ink Presenter，那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像比如说。 输入类型你可以这是 pen，然后这是 touch，这是 mouse，鼠标等等哈，然后也可以改变一些 drawing 的属性啊，然后或者是说一些笔触的这种进行修改，像 stroke 就是笔画了，就是每一条笔记，然后还可以更加个性化的一些相应的设置。然后这里要提到一个 Ink Toolbar 的一个工具啊，这个工具是微软做的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工具呢可以把你的这个 Ink Tool，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 Ink Tool，这三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可以说你要改变用户想很方便的改变这个笔画的颜色可以很方便啊，就是点一下然后选择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做这个东西呢，你需要先去这个下面的地址，这个地址做一个下载，它是一个 Visual Studio 插件，然后你把这个下载之后呢，然后安装上，然后在这个 Reference 里面引入进来之后，然后就可以调用了。然后调用的方式呢，就是直接把这个在 Ink Canvas 上面再加一个 Inking，然后 Inking Toolbar 这个东西就可以了，非常方便。然后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方便自己添加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来打开这个 Inking，我们再一个单人语音啊。我们来使用这个 Inking 的这个操作方式，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写一个，说比如说可以画画的一个面板是吧？然后有保存、载入等等，就是一个普通的这种画画的面板。那实现这个在以前可能会比较复杂，你需要自己去写这些东西。那如果是在 Win 十上，你非常方便，只要加一个 Ink Canvas 就可以了。后面我把这些代码分享出去，然后。大家看一下，你可以创，你们有些想象力啊，发挥你们想象力，做一些创造性的东西。我在这里只是做一个 demo 性的工作。我们待会可以看到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用了一个 button 的一个 app bar，然后这个 app bar 有三个按钮，一个是 clear，一个 save，一个 load。那顾名思义呢，这个一个就是 clear，就是清除的按钮，一个是 save 的按钮，一个 load 的按钮。咱们来看一下吧，先来看一下。然后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个是通用应用嘛，那它可以跑在 PC 上，也可以跑在 Phone 上。我们刚才都是用这个 PC 做 demo，因为这个 Phone demo 起来会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就是都用PC 的 demo。然后但是这些程序都是可以既跑在 PC 上，也可以跑在 Phone 上的。可以看到它已经起来了，可以把之前的这个关了，可以看到它已经起来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Ink Canvas，它就可以做一些任何的图写，然后你看这个 clean 它是可清除的，清除这些笔记，然后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讲的这个 Ink Tool，然后可以做一些像比如说相应的图写是吧？这些相应的，你看改变笔记啊等等，这些都非常方便。你看很多现在电脑都是触屏的，然后就可以直接用触屏的手写，你看非常方便是吧？把它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然后这个你可以也可以载入这个东西，载入这个 Windows 这个是吧？可以清除是吧？清除之后再载入列表。 所以说这些硬件的数据是可以，比如说你可以定量保存的。我们可以看到说，你看保存的时候，它是写什么？它是存了一个 GIF 的一个图片，然后这个 GIF 是它是 embed 这个 ISF，这 ISF 它是微软提供的一个，这是存储专门存储这个硬件数据的一个格式。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硬件的数据跟这个图片分开存储了。然后到时候如果是有一些，比如说你是这些硬件是在某一张图片上。做一些相应的硬件的操作，到时候如果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如果是能够读取这些硬件的数据的地方，那它是可以来把这个硬件的数据读出来，然后跟这个图片分离开的，然后做一些相应的处理的。来看一下代码，这代码非常简单啊，不用其实就是一个 Inkit Canvas，这个就是。加了这个图就可以画，然后这个 ink toolbar，这个 toolbar 就是我们加进来的这个 ink toolbar，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 reference 已经把这个 ink toolbar 这个 control 这个库引入进来了，然后在这个 ink toolbar 里面，这个命名空间 ink toolbar 是吧？然后就可以使用了，也是非常简单的。然后 clear 跟 save load 就是在这个代码里面写了，这个不多讲。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detail 的这个，我来看一下这个 man 这一个，其实就非常简单了。然后大家也可以非常方便的使用这个 init 的操作。然后这里就是主要去介绍这两个比较简单的东西。然后如果你是用到更加高级的这个地方的话，像比如说转成。就是文本啊，或者是说你要去做一些，就是硬件的这种渲染啊，这种更加底层的东西呢，你可以用这个高级输入处理，那其实今天就是给大家主要简单介绍了一下四个东西了，一个是一个硬件 Cortana 是吧？然后还有一个 App Service，还有一个 Adaptive Layout 是吧？这个 Adaptive Layout、App Service、Inkit，还有这个 Cortana 这四个东西。然后如果大家其他感兴趣的话，欢迎你留言，然后我会去录制新的课程，然后会讲一些新的 feature。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 MSDN 论坛了，然后就是您如果是在这个开发里面遇到一些问题，就欢迎到相应的讨论区进行讨论啊。就是比如说第一个左边最左边是我们的这个这种通用应用开发或者 Web 应用的这种技术讨论区，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同事会在上面回答你们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是讲这个 Windows 商店，那你可能在提交商店啊或者是一些商店上的问题，那可以到这个讨论区进行讨论。然后最右边是这个跟 Azure 相关的这种开发技术啊。可以到这个讨论区进行讨论，我们都非常欢迎你们提出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帮你解决。然后这些就是大概我今天要讲的内容，然后欢迎打分，然后有问题留言，然后我会如果我看到的话会做一些相应的解答，谢谢大家。